三位一体的全能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那将来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很期待耶稣的显现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时间是最好，他还没有来是因为你的计划还没有完成，你愿意让你的子民还寄居在这里。那么主啊，通过下面的半个多小时，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，通过你的话语来知道我们要如何在这个世上讨你的喜悦，如何在这里可以站立得住。垂听孩子的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不管今天刚洗礼还是信主很多年，你周围的人会怎么描述你呢？我不是说你就现在坐在你旁边的这些人，我的意思是你学校里、你单位里的身边的人，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你自己呢？他们会不会很清楚你是个基督徒？他们会不会认为其实你这个人默不作声，基本上就不提信仰？他们会不会认为你这个人随波逐流，跟他们非信徒没有什么差别？最近所查考的彼得前书，若我们确实把它活出来，我们应当表现出哪些特点呢？你想想，最近两个月我们所默想的，我们应当表现出哪些特点呢？最起码是不是我们要平行断证，我们要甘心顺服，我们要跟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向着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出现在彼得前书的开头和结尾，什么特点？满怀喜乐。我们身边的人会不会用这个说法来描述我们自己啊？这个人他老是满怀喜乐。我们有没有最近一周把它表现出来？说起来容易满怀喜乐，做起来是不是很难？毕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常遭遇了各种逆境和冲突，在这个时刻怎么能欢喜呢？也许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最近确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坎坷，你们觉得现在喜乐很难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最近你有没有为福音受苦？或许是家人的反对，他们很讨厌你投入那么多的时间放在教会的事，或者是你一直拒绝跟一个非信徒结婚，他们不断的给你许多压力。或许是老板的对待，或者是同事的回报，同学的嘲笑。其实圣诞节这个季节，刚才 Will 说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感谢主，很难得，我很期待这个期间。但说实话，有时候这个季节会给我们基督徒带来更多的一些麻烦。比如说我们邀请朋友们去参加教会的一个活动，然后他们又很激烈的反对，哎，你们基督徒怎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可能是我们参加另外一个 party， 因为毕竟这个国家非信徒都在庆祝圣诞节，但跟圣诞没有关系，但是他们喜欢过节日。那跟他们参加 party 的时候，你不愿意同流合污，放纵人的私欲，他们很讨厌。非信徒对我们的对待有时候难以忍受，在如此的情况下， 我们往往质疑神，对不对？他是否离弃了我们基督徒？我们不是他的子民吗？在如此的情况下，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去满怀喜乐呢？朋友们，通过今天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，彼得想让我们活出四章第十九节。你看第十九节，为义受苦1850页，为义受苦继续的行善。彼得希望我们在为福音受苦的时候，我们继续的行善，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信实的创造者。那么到现在为止，彼得已经提过不少真理，可以刚强我们寄居在这里这个世界的弟兄姐妹可以如何去站立得住。哪些真理？我希望其实这几个礼拜，当我们下周结束这封书信，我们可以再次从头到尾的读一读，默想一下有哪些真理装备我们可以站立得住。比如说永活的盼望，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永活的盼望，或者荣耀的身份，基督耶稣的榜样，或者上周我们所看到的万事的结局，进了耶稣即将再来实行审判，这可以激励我们去站立得住，对不对？那么从四章的十二节开始，彼得想用最后的大段落来强调一个最基本的关键原则。其实他已经提过，但彼得想在结尾尽量让读者弄清一个关键原则。什么原则？他想强调受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继续的行善。总之咱们一定要什么？引基督的样式欢喜。其实单章上面有一个大纲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关键原则，引基督的样式欢喜。什么样式？现在受苦，将来得荣耀。现在受苦，将来可以得荣耀。那么不管是政府也好，老板也好，家人也好，当我们为福音受苦，我们很难坚持行善，对不对？做神圣洁的子民，宣扬他的美德，当然默不作声，随波逐流都不行。但说实话，为义受苦，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什么呢？要么是报复也好，要么是抱怨也好，甚至我们从世界完全要隐退。不行，彼得说我们要引基督的样式欢喜。尤其是教会带领人，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他们，我这样的人一定要明白这关键的原则。但首先我们会其实把最多的时间集中在四章十二到十九节。众信徒不要感到奇怪或者羞耻，而要引与基督联系欢喜。咱们一起读十三节好不好？十二节，亲爱的，最近我再想想，如果今天大家确实弄清这个原则，也许明天我们都会愿意去在手腕上弄一个纹身。不是说一定要做，我也不会做，但是你想想，弄一个纹身，手腕上有一个手表，不是真正的，就是一个纹身，然后手表里面没有时间，而有什么呢？十字架。所以每次看时间，这个时间什么时候？十字架。现在受苦，将来的荣耀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怎么说，那个纹身。下周有人给我们看，我 太期待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感到奇怪或者羞耻。不足为奇的是，基督徒当然愿意过一个很顺利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愿意。但耶稣的样式并不顺利。今天我必须承认，我在预备当中很费劲想到合适的比喻，还是找不到。但其实我没必要，因为耶稣就是最好的例证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得胜的君王耶稣现在在哪里呢？他在坐在荣耀中，然后我们即将看到他荣耀的显现。但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，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世界，情况是相反的，对不对？圣诞节我们快要纪念他卧在马槽里，在很落后的偏僻的贫穷的一个环境，这是荣耀的君王生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。但其实这只是走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，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你想一想，他所忍受的最大的痛苦和羞辱。那么正如耶稣先受了苦才得到荣耀，我们同样要跟随他的脚踪行。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感谢你们愿意过来跟我们聚会，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。我希望你们不会误解福音之家圣经所提示的基督信仰，不是洋菩萨，不是一个心理的寄托，你信这个你可以把很多福分带到你的生命，然后过得很平安，像慧莲刚开始以为的平安。是慧莲还是萱萱？我不记得啊，是萱萱，对不起。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刚开始确实是这样认为的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咱们要小心不切实际的期待，这不只是非信徒的误解，我们有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误解啊？信这个那就可以平安喜乐很顺利。我知道某一些教会特别 push 更新社会，就是教会可以让非信徒看到我们所做的好事，他们越来越会怎么样呢？反正当然我们希望当世人看到教会的好行为，他们会越来越欢迎基督徒，会越来越尊敬教会的人。但圣经所讲的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预期。最近英国的媒体一年比一年对基督信仰有更强烈的歧视，当国家政府，不只是英国，其他国家的政府对教会施压的时候，咱们不要感到奇怪或者羞耻。当然我们不必被惊讶，因为第十三节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，并且你看第十六节，不必感到羞耻，因为什么呢？十七节彼得所给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看第十七节，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差点没有提第十七节，因为它不好理解，说实话。但我越来越认为明白这一点极其重要，使我们意识到基督徒受苦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接下来三分钟需要特别的集中注意，好不好？三分钟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面对审判肯定不意味着神现在向基督徒发怒，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彼得已经几次提过，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，像我们第一首歌所说的，上帝的愤怒才得平息。所以我们自己应当所得到的审判，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。 所以非信徒朋友，为什么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？因为我们希望你们也可以去接受。特别奇妙，我们基督徒没必要去怕审判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。那么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三章十八节。那么熟悉旧约先知，包括去年我们垂秀会所 查到的马拉基书，我们看过审判确实要从神的家开始。那么受苦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容易抱怨，对不对？像马拉基那个时代，质疑神，为什么你离弃我了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基督徒之所以可以确信神即将实行审判，是因为神正在清洁他的圣殿，让教会的信心被精炼。还在集中吗？书信的开头我们其实已经看过这个概念，各种试验对我们的信心起精炼的适用，精炼的作用。彼得再次强调这里，他指的不是任何犯罪所带来的痛苦，而是当基督徒为福音受苦，为义受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神在背后使用我们所受到的苦实现他的美意。我记得分享一章的时候，我使用这个比喻，正如加强肌肉需要锻炼，同样众信徒的信心需要锻炼。你想想，没有逆境，没有痛苦，没有受苦，我们容易靠自己，对不对？甚至我们变得很自满，甚至我们已经把眼睛并不是定睛在基督的显现，而是我们定睛在这个世上。那么正在为义受苦的弟兄姐妹，不要感到奇怪，其实我们可以满怀喜乐。其实如果我们一直没有为福音受苦，这才算是奇怪的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一直没有为福音受苦，这才算奇怪。现在受苦正是因为我们属神的家，明白吗？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，耶稣还没有再来，他正在塑造教会的信心。所以如果我们受苦，不必惊讶，不要感到奇怪羞耻，我们要引基督联系欢喜，要与基督联系欢喜。有两方面，有将来的荣耀，有现在的福分。你看第十三节，与基督联系，我们当然应当满怀喜乐，毕竟现在的苦难只是暂时的。十三节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将来耶稣必显现，终于把我们所等候的盼望带到这里。什么盼望呢？我已经所提出的，神不能，就是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的永恒的基业，也就是那新天新地，将来的荣耀。朋友们，我们应当非常荣幸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，不只是因为将来我们所等候的盼望。十四节，现在为耶稣的名受苦，我们就有福了。现在不只是等将来，现在我们就有福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十四节，怎么可能？至于彼得所描述的现在的福分，神荣耀的灵住在我们身上。你想想，也许我们过分熟悉这个概念。现在当我们寄居在这里，特别是在我们受苦的那个时刻，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。下一次为义受苦，我们要提醒彼此，提醒这一点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多么有福了。也许感受不到，但是你可以知道正在那个时刻神的灵活在你身上。正如以色列在旷野里漂流的四十年，在会幕里的耶和华时时刻刻的和他们同在， 同样，当我们漂流在这个世界，当我们受苦，我们可以知道圣灵和我们同在。神特别与受苦的子民同在，他必使我们可以坚持到底，他必给我们所需要的话来为基督做见证。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回国之后，为福音受苦，第十九节，我们要把生命，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信实的创造者，他是信实的，他的灵会住在我们身上，他会眷顾他的家，暂时受苦，我们可以满怀喜乐，满怀喜乐，因为将来的荣耀，满怀喜乐，因为现在灵与我们同在，那我们就可以满怀喜乐的继续的行善，继续的面对各种受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发现，彼得把同一些真理应用在教会带领人的身上。但首先我想跟非信徒朋友补充两件很重要的事，你们听吗，非信徒朋友们？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实用主义的来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听到慧莲轩轩的见证啊，这个听起来不错，那我也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今天的洗礼其实明确的显示，作为基督徒，新的生命与基督联系。所谓基督的样式很清楚，若你与耶稣联系，你也必先受苦，然后才得到荣耀。所以不要实用主义，但是如果你确实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这不是咬牙坚持到底，哎呀现在要受苦，而是满怀喜乐的为福音受苦，因为你知道你正在等候将来的盼望。但与此同时，非信徒朋友们，我告诉你，当你权衡受苦的代价，千万不要忽略十七节的后半节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十七节的后半节到十八节，一直拒绝归向神，很有可能你现在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麻烦，你成为基督徒确实可能变得不顺利，但最终你所要面对的神公义的审判实在太恐怖，所以当然我们恳求你们尽快悔改。那后来如果你们感兴趣，我特别希望继续跟你们聊这些事情，但现在我们要接着往下简短的看看五章一到十五节，一到五节好不好，没有十五节，一到五节。做长老，做长老，其实一样，我们教会带领人应当愿意继续行善，在受苦中常常默想基督的样式。其实可以说教会带领人是最有可能面对受苦的，你想一想，在逼迫基督徒的国家，我们很清晰的看到这一点，当一个政府去干涉一个教会，他们一定会去寻找哪些人呢？肯定是教会的带领人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在旧约神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那其实在以西结先知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确实是从他的家开始，其实更具体的，神的审判是从长老开始。那么跟着以西结先知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长老完全失败了，以色列的带领人没有承担他们的职责。那么当时正在查考圣经总览的朋友们，可能过几个月会看到这一点，当时神承诺将来神自己必立一个牧人牧养他的子民，很奇妙。那感谢主， 好像迷路的羊基督徒，我们已经回到了灵魂的牧人耶稣基督。看看第四节，五章第四节，当彼得提到耶稣的再来，他用什么名字称号耶稣呢？讲牧。那么五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，讲牧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委托长老来牧养他的子民。弟兄姐妹，分组讨论之前千万不要关闭脑子，好不好？不要关闭大脑。虽然这一段确实是针对教会带领人，有可能我们一些人将来会成为教会带领人，最起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责任来为教会带领人献上祷告，所以我们都要理解这段经文，好不好？当然当时的社会大多数教会带领人都是年长的，但不一定。别忘了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，不要因为年轻而叫人笑看你。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第五节用的年长是不对的，应该说长老，因为不一定是年纪大的。那么最近中国教会特别关注教会体制，按照教会历史，不同的宗派设立不同教会的体系，选择用不同的称号成为教会带领人。现在大陆教会特别对这一点感兴趣，没问题，挺好。但实际上在圣经，长老、牧师、主角都是同一个人，好像都是同一个人，因为有某段经文一个人，但是都用三个不同的称号。其实国内教会往往所利用的经文，其实不只是国内教会，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教会往往利用不同的经文对当时的情况的描述，而非对我们现在教会的命令，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规范性的，可能只是描述当时的情况。反正最重要的不是教会管理体系，而是教会带领人具体要做什么。这段经文没有特别强调管理的体系，而是说教会带领人愿不愿意按照二到三节的三个三对不要而要，不要而要，不要而要，你愿不愿意这样牧养教会？不管你用长老这个词，或者是牧师这个词，或者是教会带领人，你愿不愿意这样的牧养教会？聚集在这个黑暗世界的唯一受苦的教会很需要被牧养，很需要。总的来说，不要放弃或滥用责任，要甘心牧养主的羊群。教会带领人不要放弃或滥用职责。福音教的带领人不要放弃或滥用你的职责。其他的不是带领的朋友们为我们祷告，求神让我们不要放弃或者滥用我们的职责。如果一个教会带领人没有弄清基督的样式，如果一个教会的带领人没有盯紧在将来的荣耀，我们往往不会愿意付出代价，甚至我们会抱怨带领的责任。如果我们没有弄清基督的样式，我们往往不会舍己的服侍，反而我们会追求自己的福分、自己的面子、自己的满足。最可怕的是有可能我们会滥用我们的权力做各种可耻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不管是福音之家的带领人还是国内教会的带领人，大家都需要为他们祷告，为我祷告，求神帮助教会带领人因基督的样式欢喜，因基督的样式欢喜。你想一想，当一个教会带领人继续的默想耶稣所立的榜样，当一个教会带领人 持续的默想第一节和第四节所描述的将来的荣耀。即使教会的当然受到苦非常的激烈，他依然不会放弃他的职责，他当然会愿意甘心牧养主的羊群，因为他知道这些磨难这些受苦只是暂时的，我们等候将来的荣耀，而且所被交托的这些羊群也需要继续的信实的站立得住，等候将来的荣耀。甘心牧养主的羊群，甘心乐意，因为我们会知道耶稣舍命不是出于勉强，他自愿的舍己，热诚热心，因为教会的人都是主通过他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羊。那具体怎么牧羊呢？这一段没有很详细的说明，但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，牧羊是话语施工。但这里很有意思，彼得所强调的是教会带领人的行为要立榜样，你注意到没有？第三节要立榜样，求你们为我们教会带领人祷告，求神让我们立榜样。这肯定是全面性的，但最起码也包括今天我们这个关键原则，让教会带领人立一个榜样，为义受苦，继续行善，因基督的样式欢喜。我们很需要大家的祷告。那么可惜今天没有时间考虑第五节，青年人要顺服长老。所以今天我想布置一些作业，好不好？现在一定要听，因为我是教会带领人。什么作业？反正退休会之后的那一周，我们会考虑什么呢？为身与团契生活包括哪些义务，包括顺服教会带领人。然后我们会想到福音之家到底有哪些带领人的，我们这些问题我们会考虑，也就是12月10号我们会在 St. Michael's 考虑福音之家成员核心的责任，核心的责任。所以希望大家用接下来的三周来做一些作业。什么作业呢？顺服长老意味着什么？然后顺服长老不意味着什么？两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思考，然后两三周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顺服长老意味着什么？顺服长老不意味着什么？现在咱们分小组讨论，但让我先做一个总结好不好？我希望今天我们看到了，不只是教会带领人，众信徒都要弄清基督的样式，要不明天去弄一个纹身，其实这个不重要，但是因与基督联系，我们确实要欢喜，现在受苦，将来的荣耀。如果今生没有弄清基督的样式，我们会难以站立得住，真的是，我们会被引诱看重这个世界，而看清将来的荣耀。有时候确实很难坚持下去，但感谢主，他不会离弃我们，他是信实的创造者，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创造者，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慰，知道你是信实的，信实的神，你也是亲自的经历过受难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上为义受苦。所以主啊，你所呼召我们效法耶稣，你知道我们正在所经历的，帮助我们，要么是现在，要么是将来，让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眼睛盯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愿意继续的行善，一直到耶稣的显现。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默想，以上祷告奉主名求。